续更新。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017年10月31日下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在南湖革命纪念馆，习近平驻足许久，仔细观看了馆内的每一幅图片，每一段文字。这里展出的实物和图片同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的展览互为印证，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全貌。1921年的夏天，正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因遭到上海法租界巡捕袭扰，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继续进行，在船上完成了大会的全部议程。原定的闭幕会被密探打断以后，各地代表是如何转移到嘉兴南湖的？去嘉兴南湖举行闭幕式是由谁提议的？一大代表们在南湖又是怎样完成历史使命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理工馆到南湖，中共一大鲜为人知的细节。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他们跟上海早期党组织负责人李达等人商议，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由李达通知各地党小组，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拉开了大幕。1921年7月中下旬，设在上海法租界白尔路389号，现在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这些人就是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们，他们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会议。代表们到齐以后，就在住处开了预备会。7月23号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在的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了。开会的地点被称为理工馆，因为这里是李书成、李汉俊兄弟的住宅。理工馆成为一大会址有几个有利条件。第一，李汉俊时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中共一大的发起和筹备工作是由他跟李达负责的。第二，理工馆闹中取静，交通方便，而且独门出入。第三，理工馆内人员简单，当时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等家人大都不在上海，有利于保密。第四，理工馆与博文女校只有一箭之遥。会议开始以后，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的四周，室内没有特别的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当时的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还有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为公务在身没有出席会议， 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然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中共一大总共13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另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一共15人。会议是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刘仁静担任翻译。大会的议题包括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马林在会上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还有使命。他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部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做出自己的贡献。接着马林分析了国际形势，介绍了共产国际的工作状况。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目前基本上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因而建议中国共产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尼克尔茨基则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的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开幕会结束以后，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且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号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号3天分别举行了3次会议，集中讨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是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这几次会议，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出席。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6次会议。原定的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当时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都来了，周佛海因为腹痛没有参加。8点多钟，代表们刚在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后门忽然闯进一个陌生面孔，穿着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他一进来朝屋里环视了一周，李汉俊发现这位不速之客以后赶紧问道，你找谁？那个人随口答道，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李汉俊感到诧异，就回道，这儿哪有什么社联，哪有什么王主席。陌生人当即哈了哈腰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于是他匆匆退出。马林的双眼里射出了警惕的目光，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做了简要答复，马林当机立断说，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什么是包打听呢？其实就是租界的密探。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理工馆，紧急疏散，只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房子里没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书房里。大概1刻钟以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了一个法国总巡、2个法国密探、2个中国密探、1个法国士兵、3个翻译，一共9个人包围了李汉俊家。法国士兵全副武装，2个中国密探也是争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是问李汉俊和陈公博，你们为什么开会啊？2个人回答说，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总巡又问，那2个外国人是哪国人啊？李陈二人说，是英国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于是下令严密搜查。密探们二话不说，翻箱倒柜地骚扰了足2个钟头，什么也没查到，威胁警告一番以后撤走了。幸运的是，密探什么都看过，唯独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始终没注意到。后来根据李达和陈公博推测，可能是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且改了又改，密探们可能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所以连看也没看。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 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揭秘。密探为什么会突然闯进中共一大会场呢？原来是马林的行踪引起了密探的注意。马林的本名叫亨德利克斯·斯内弗里特，他在20世纪初在荷兰加入社会民主党，受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认识到国际资本对殖民地人民压迫的残酷，于是他在1913年到爪哇工作，1914年创立印尼社会民主联盟，进行反对荷兰资本家的斗争。后来他被荷兰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在1920年以马林的名字到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且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当时列宁考虑到中国社会带有半殖民地特点，在进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方面跟荷属东印度相似，于是呢向共产国际推荐有经验的马林到中国帮助建立共产党并开展民族独立运动。但是1921年4月，马林在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以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关注的目标。马林1921年4月动身来华，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严格检查，到上海以后，马林更是处于密探的严密监视中。所以当马林在7月23号晚上来到理工馆出席中共一大开幕式时，理工馆就引起了密探的注意。7月30日，马林再次来到理工馆出席闭幕式，密探也就突然闯进理工馆了。密探走了以后，李达和陈公博刚松了口气，忽然又听到楼梯响，心里一惊，以为巡捕和密探杀了个回马枪。抬头一看，只见楼梯上来了一个人，正是包惠僧。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以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理工馆，不敢回驻地博文女校，生怕那里早就已经被密探所监视了。回头看了看，没有人盯梢，于是他穿小巷走里弄，拐进了渔阳里，走进了2号，这里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在那儿等了2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什么异样的动静，又牵挂着理工馆里究竟如何了，包惠僧自告奋勇前来看看。李达陈公博简单地向包惠僧介绍了刚才惊险的一幕以后，劝他赶紧离开，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以防还有包打听盯梢。就这样，包惠僧离开理工馆不远，正好遇上一辆黄包车，于是他跳上去说，去三马路。三马路也就是今天的汉口路。在三马路，包惠僧买了点东西，回头看看没有盯梢的，于是让车夫拉到爱多亚路，也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接着又东拐西拐，这才折回环龙路。等到黄包车走远了，包惠僧走进了渔阳里2号。这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李达家里的灯光还亮着，一进屋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包惠僧。因为渔阳里离理工馆并不远，而包惠僧一去多时没有回来，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包惠僧回来介绍情况以后，代表们商量着得改换会议地点了。李达当时直接说，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啊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代表们都赞同他的意见，但是这个时候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这时在一旁的李达夫人王惠物说，我倒有一个主意。王惠物不是一大代表，但是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打从开始筹备会议，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这时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一副焦急的神态，她就说，各位代表，我是浙江桐乡人，桐乡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一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 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少得多。经王会晤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都是外国人，在火车上容易引人注意，于是决定让他们留在上海。7月31号上午的7:35，一列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向西南进发。在各节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他们仿佛互不认识，各自独坐。他们之中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根据有的当事人回忆，何叔衡提前回长沙了，李汉俊和陈公博因故未参加闭幕式。大家到南湖以后，王会晤租了一条中号船，包了一桌酒席，借了两副麻将做掩护。订好了画舫，代表们在他带领下来到了湖边码头，分批登上一艘小船。小船来回摆渡，把代表们送上了一艘中号的画舫。这个画舫虽然比理工馆的餐厅要小一些，但是八仙桌四周一把把太师椅，坐上去还是宽敞的。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王会晤给代表们沏上龙井绿茶，到后舱跟船老大打了个招呼，船就缓缓地在湖面上移动起来。甩掉了跟踪的密探，远离了喧嚣的上海，如此静谧，如此秀丽，浅绿的湖面上飘着翠绿色的菱叶，令人心旷神怡。将近中午，下起一阵小雨，游人四散，湖面上更加安静了。而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就在此时开始了。代表们讨论着党纲和决议，第一个获得正式通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大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这个党纲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最重要的成果。党纲明确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建立的政党。尽管仓促成文，但是这个党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重要文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伊始就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运行，坚决摒弃了当时颇为盛行的无政府主义。接着在南湖的那艘画舫里又通过了第二个文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决议分为6部分，第一，工人组织，第二，宣传，第三，工人学校，第四，工会研究机构，第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第六，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决议规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加强对工人的领导，注意在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中发展党员，在反对军阀官僚的斗争中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充分说明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新型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这必然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就在选举着手进行时，湖面上忽然传来一阵突突突的响声，代表们赶紧收起刚刚讨论通过的文件，哗啦哗啦地搓起麻将来。但这次只是虚惊一场，后来才知道那是嘉兴城里的一个绅士的汽艇，跟警察局无关。接着选举继续进行，中央局的人选一共3人，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 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当天晚上，代表们乘坐火车回到上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胜利结束。1959年，中共嘉兴县委根据地委指示建立南湖革命纪念馆，并对外开放，陈列展出纪念船和中共一大史料。1997年，南湖革命纪念馆被中宣部列入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中共一大南湖会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南湖革命纪念馆入选第四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名单。100年前，一叶红船从嘉兴南湖驶出，引领一个民族书写救亡图存、气壮山河的史诗。100年后，南湖秀水依旧，红色土地换了人间。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